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快30岁的时候，我在神学院里听到一位教授说的这么一句话：神在伤害你之前，永远也不会使用你。我之所以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我喜爱的这位教授一定是遗漏了一两个关键词，否则这句话也太悲观了吧。神在伤害你之前，永远也不会使用你，会是这样吗？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想，他也太偏激了，意思表达的肯定不够完整。苦难与是否有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随着我年轻的信心在知识和实践中慢慢成长，我开始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活中，将信心付诸实践，与你如何回应苦难密切相关，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说明你的信仰实际状况。所以，难怪雅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在开始挑战信徒，要让信心落到实处，让我们的信仰更真实的时候，马上就谈到了关于苦难的事实。大家不要忘了，这封信的原始听众当时正身处苦难之中。第一节的最后部分常常被人忽略，注意雅各这封信是写给散住12个支派的人。通常散住这个词是指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可以翻译为分散居住，就像农民把种子分散撒在田间一样。实际上，将这些犹太信徒分散开来，就等同于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一样。特别是对于雅各书当时的读者而言，很多犹太人被驱散是因为遭受逼迫的缘故。那时候的罗马皇帝克劳迪正在放逐犹太人，在他执政期间，犹太人被赶出他们的家乡，甚至让他们离开罗马统治区域。当时犹太人的生命遭受威胁，很不安全。但是对于那些开始跟从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而言，所遭遇的苦难会加倍。作为犹太人，他们遭受外邦人的憎恨和逼迫，而作为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还要面对其他犹太人的逼迫。所以就谈谈苦难吧，那时候什么样的苦难都有。对那些犹太信徒而言，自从跟随耶稣以后，什么都改变了。他们被人驱散，被迫离开家园，为了生存跑到其他地方。大家都知道搬个家会有多麻烦，哪怕是你想搬家，有足够的时间预备搬家，那也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时候。更何况那些被迫搬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必须离开的人，所遭遇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今天晚上新闻报道说，凡是我们这个地区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就不能在本地区生活了，必须在一个小时内限期离境，否则处死。然后你能做什么呢？只能草草地收拾一下细软， 带上一些重要的东西，然后仓皇逃命。所以当我们读到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时候，要知道其背后是数不清的麻烦、苦难、问题和患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信中开门见山的原因，几乎没有什么问候语，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回答萦绕在他们每个人脑海中的问题，如何在那个环境中活出他们的信仰，在身处苦难中的时候该怎么做。所以雅各一开始就告诉了他们问题的答案，这个同样的问题已经问了2000年了。雅各的回答充满了关于苦难的真理。请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里没有说如果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或者你们可能会落在百般试炼中，而是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也就是说你们肯定会落在百般试炼中。所以关于苦难的第一个真理就是，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问题的一开始，雅各就告诉我们，我们肯定会遇到苦难的，试炼就摆在眼前。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用出去找麻烦，他们自己就会主动找上门的。有些好心人相信，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麻烦都会烟消云散。他们相信，如果你真的在跟从耶稣，试炼和苦难都会成为过去的事情，你会永远生活在没有烦恼的人生顶峰，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成功，与人的关系和谐美好。但那不是雅各所说的。雅各说，在你遇到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认为是喜乐的事情。我觉得如果雅各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就会更合理了。当你躲过了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认为是喜乐的事情，对吗？这样说似乎才能跟喜乐的事情相关联。没有试炼的时候才会喜乐，对吗？如果你是神的奴仆，你想服从你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试炼肯定会成为过去的事情。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与此完全不同。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马太福音6章34节。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保罗对信徒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也就是说，基督徒会有显著不同的经历，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遇到试炼，而是在遇到试炼时候的反应。雅各说的是当遇到的时候，而不是如果遇到。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基督徒就是散居各地的神的子民，他们就像神手中撒出去的种子，在他的主权之下分散在世界各地，作为光和盐来侍奉神。我们是受他庇护的子民，我们是他分散的子民。这就是关于苦难的第一个真理，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苦难的第二个真理是，苦难是不受限制的。 苦难是不受限制的。在第二节雅各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这里的百般在其他中文译本中翻译为各种，这个希腊语词后来衍生出波尔卡原点这个词，就是在布料上通常采用的一种原点花样。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是一块原点布料，而试炼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原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大小的试炼。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为各种颜色。也就是说，试炼是以各种颜色、各种类型、各种包装、各种形状和各种不同大小的样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可能与我们的健康有关，可能与未来或者过去有关，可能与我们的财务状况、婚姻、人际关系、工作、孩子有关等等。苦难就像彩虹的颜色，五彩斑斓。雅各说，苦难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苦难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受限制。关于苦难的第三个真理是，苦难是不可预期的。苦难是不可预期的。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这里的落在这个词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个没有预料而突然掉下去了的那个画面。中文当代译本和新译本把它翻译为遭遇，也表达了这个含义。在整本新约圣经中，这个词还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27章，这个词用来描述使徒保罗所坐的那艘船突然搁浅而遭到毁坏。还有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主耶稣在讲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也用到了这个词，说那个人落在强盗手中，路加福音10章30节。也就是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个人突然被麻烦所包围，无路可逃。这就是雅各书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这节经文中试炼这个希腊语词衍生出了英文中的海盗。试炼就像是海盗在你不经意之间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来攻击你，这的确很形象。你在海上航行，处理着自己的事情，突然有个阴影投到你的甲板上，你抬头一看，有个海盗船已经近在咫尺，还没等你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开始把绳索扔过来，准备强行登船了。你这边什么都没有准备，也没有武器，于是在海盗面前束手就擒。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的关于苦难的三个真理。苦难是不可避免的，苦难是不受限制的，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苦难是不可预期的。我们觉得雅各当然要告诉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该怎样逃离，是这样吗？不是，雅各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躲避他们，他要告诉我们当遇到他们的时候该做些什么。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可能会和我多年以前一样，以为我那个神学院教授说的话缺了点什么。雅各这句话里好像少了一两个关键词啊。或者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个使徒，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他就应该说类似这样属灵的话。我们需要再明确一下，确保你没有误解雅各说的话。雅各没有说你要享受所遇到的试炼，他没有说我们要对试炼有开心的感受，他没有说你要走进医院病房，然后对里面的病人说，开心起来吧，因为雅各说了，你们的脸上要有开心的笑容。不，不是这样的。雅各说要以为大喜乐，也就是要把它看作是极大的喜乐。这里的以为这个词是个会计词汇，意思是算作、计入、合计。雅各在一章一节称自己是神的奴仆，明白这一点的基督徒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会有喜乐，因为他是为了那些最重要的事情而活的。他核算人生的方式，他对价值的评估已经大不相同，现在他是为神的荣耀而活。实际上，信徒明白试炼是有价值的。雅各接下来会告诉我们，试炼会塑造我们，让我们有基督的品格。难怪撒旦想用试炼击败我们，但神在使用试炼来让我们成长。作为神的奴仆，知道他的主最终掌管一切。我很喜欢一个人所写的这句话，撒旦也许可以打开加热的开关，但神的手在控制着温度。这就是那种信靠，这就是那种作为神的奴仆的顺服。我们是带着喜乐的灵来评估所遇到的麻烦，而不是抱怨、苦读和怨恨的灵。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约瑟更好的例子。按照这个世界的评估体系，他的内心应该产生苦读、愤怒，在持续不断的抱怨中生活。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为奴隶，他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他与自己的家庭隔绝，在异国他乡长大成人。他所卖为奴的那个家主向他发了一点慈悲，给了他一个不错的差事来管理他的家。但好景不长，他老板的妻子指责他企图强奸他，虽然他很无辜，但还是被关进了监狱。他被酒正正确解释了他做的梦，酒正随后获得自由，正像约瑟所解释的那样。然而他出去之后就忘记了约瑟，约瑟又接着蹲了几年大牢。无论我们怎么想象，约瑟出来的时候都应该对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心怀苦毒，对神心怀不满。这么多年来，他受尽了各种委屈，遇到了各种麻烦，而且没人在乎这些事儿。然而在他重获自由后，我们从他身上所看到的却是恩慈、宽容和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约瑟相信这一切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安排的，包括让自己经历这么多年的苦难。雅各在一开始说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前提。我的弟兄们，当你们遭遇到各种试炼的时候，要把它看作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所想的是一个结果。我们后面会谈这个结果是什么。在我们看这个结果之前，我想让大家在雅各的这个开场前提中明白点什么。实际上，我确实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在生活中你不要选择你的十字架，而是要选择你对事情该如何回应。 不要选择背什么十字架，要选择如何回应所遇到的麻烦。维克多·弗兰克尔博士是纳粹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在谈到他在集中营里的经历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夺走一个人所有的东西，但有一样是夺不走的，那是人的最后一个自由，就是在面对各种环境时选择态度的自由。他说的太对了，试炼可以夺走一切，但我们面对试炼的态度是夺不走的。我们不能选择背什么十字架，但可以选择如何来回应。接下来，雅各在第三节告诉了我们神所想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个结果就是忍耐。这里的忍耐是个复合词，意思是待在下面，是在压力之下忍受的能力。雅各说，我想让你们知道，当你们的信心被磨练，经受了挑战以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忍耐。就像人的肺通过锻炼以后就得以增强，人就可以在水下停留更长的时间，就可以跑更远的路。人的信心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经过磨练的信心，就可以有更持久的能力。大家要注意雅各是如何劝诫信徒们的，请看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效。新译本的翻译是，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不要通过逃避试炼而简化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要让忍耐在你的生命中得以培养。在希腊语中，这里的动词表达的是一条命令，你可以在这句话后面加一个感叹号，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效。那么成功的结果是什么呢？或者说，让忍耐发挥完全功效的结果是什么呢？雅各在第四节的结束部分谈到了这个，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在新译本里翻译为完全，当代译本翻译为纯全。于是每个人都会说，算了吧，我怎么可能完全呢？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麻烦和试炼都没有让我离完全更进一步，别忙活了。所以这里需要好好解释一下，成全或者是完全这个词是指与基督有一种专一的关系，纯洁的关系，是一种专一的爱。我们是他的奴仆，是专属于他的。试炼是有办法来做这个的，对吗？在患难中，这个世界所看为宝贵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了。使徒保罗称之为粪土。你对世界的所有迷恋，对自己的所有迷恋，对那些短暂事物的所有迷恋，开始失去了对你的吸引力。此时你的焦点转向了基督和他的丰盛，于是你开始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开始仰望基督，就是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所以雅各说的是，试炼会产生对基督心无旁骛的爱。他接着在第四节的结尾部分说，忍耐试炼也会产生完全或者纯全，其实就是成熟。我们的中文标准译本也是这么翻译的，好使你们成熟完备，这就是成全或者是完全的意思。另外，雅各使用完全或者成熟这个词的次数比其他任何新约圣经的作者都多。对雅各来说，成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为什么不呢？信心在生活中的确很重要，能给生命带来很多改变的信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信心。在神所设立的学习属灵成熟的学校里，试炼不是一门选修课，而是必修课。你必须完成作业，必须通过考试。但雅各是个很现实的人，为了能让我们接受他的前提，采纳喜乐的态度，为了能让我们忍受压力，让试炼在我们的信心中产生出成熟，他知道我们至少还有两个问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我们读到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时候，要知道其背后是数不清的麻烦、苦难、问题和患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信中开门见山的原因，几乎没有什么问候语，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回答萦绕在他们每个人脑海中的问题，如何在那个环境中活出他们的信仰，在身处苦难中的时候该怎么做。所以雅各一开始就告诉了他们问题的答案，这个同样的问题已经问了2000年了。雅各的回答 充满了关于苦难的真理。关于苦难的第一个真理就是，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苦难的第二个真理是，苦难是不受限制的。雅各说，苦难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苦难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受限制。关于苦难的第三个真理是，苦难是不可预期的。雅各在一开始说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前提。我的弟兄们，当你们遭遇到各种试炼的时候，要把它看作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所想的是一个结果。接下来雅各在第三节告诉了我们神所想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个结果就是忍耐。这里的忍耐是个复合词，意思是待在下面，是在压力之下忍受的能力。雅各说，我想让你们知道，当你们的信心被磨练，经受了挑战以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忍耐。就像人的肺通过锻炼以后就得以增强，人就可以在水下停留更长的时间，就可以跑更远的路。人的信心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经过磨练的信心，就可以有更持久的能力。大家要注意雅各是如何劝诫信徒们的，请看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效。新译本的翻译是，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不要通过逃避试炼而简化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要让忍耐在你的生命中得以培养。在希腊语中，这里的动词表达的是一条命令，你可以在这句话后面加一个感叹号，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效。那么成功的结果是什么呢？或者说，让忍耐发挥完全功效的结果是什么呢？雅各在第四节的结束部分谈到了这个，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在新译本里翻译为完全，当代译本翻译为纯全。于是每个人都会说，算了吧，我怎么可能完全呢？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麻烦和试炼都没有让我离完全更进一步，别忙活了。所以这里需要好好解释一下，成全或者是完全这个词是指与基督有一种专一的关系，纯洁的关系，是一种专一的爱。我们是他的奴仆，是专属于他的。试炼是有办法来做这个的，对吗？在患难中，这个世界所看为宝贵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了。使徒保罗称之为粪土。你对世界的所有迷恋，对自己的所有迷恋，对那些短暂事物的所有迷恋，开始失去了对你的吸引力。此时你的焦点转向了基督和他的丰盛。于是你开始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开始仰望基督，就是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所以雅各说的是，试炼会产生对基督心无旁骛的爱。他接着在第四节的结尾部分说，忍耐试炼也会产生完全或者纯全，其实就是成熟。我们的中文标准译本也是这么翻译的，好使你们成熟完备，这就是成全或者是完全的意思。另外，雅各使用完全或者成熟这个词的次数比其他任何新约圣经的作者都多。对雅各来说，成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为什么不呢？信心在生活中的确很重要，能给生命带来很多改变的信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信心。在神所设立的学习属灵成熟的学校里，试炼不是一门选修课，而是必修课。你必须完成作业，必须通过考试。在我家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加了边框的十字绣，是一位不知名的作家所写的诗歌。它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多年来成为对我的鼓励。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当神要训练一个人，激动一个人，使用一个人，当神要塑造一个人，成为他高贵的器皿，试看他如何无情的成全，他照自己的王权选择的那人，试看他如何锤炼那人，压伤那人，用何等的大力击打那人，试看他如何压伤，但却从不折断那人。所有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的益处。试看他如何按他的主权、时机、目的，容那人、逃那人、诉那人，用各样方法引导那人，为要在那人身上显出他自己的辉煌荣耀，唯有神知道他自己的作为。但雅各是个很现实的人，为了能让我们接受他的前提，采纳喜乐的态度，为了能让我们忍受压力，让试炼在我们的信心中产生出成熟，他知道我们至少还有两个问题。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明白。我们需要智慧来看到神在过去所用的锤子，看到神做工的手。我们需要智慧来相信试炼的存在不意味着神已经消失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成长。我有四个孩子，而这四个孩子都有同样的问题。在他们八个月大的时候，这个问题真的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他们不想待在婴儿床里睡觉，不想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他们会哭个不停。我们的双胞胎儿子更是让我们头疼，因为只要一个家伙开始闹，另一个家伙也会跟着凑热闹。你们家的孩子会和我们家的一样，他们以为只要他们看不到你，你就肯定不在家，所以他们就会抗议。大部分家长就会走进去把孩子抱一会儿，然后再把孩子放回去。双胞胎孩子的难度要大一些，你抱起一个来就得抱另一个，然后他们会坐在那儿把对方的奶嘴拽出来，你只好弯下腰捡起奶嘴再给他们摁回去，但也就只能管十秒钟。作为父母，你需要让孩子在房间里没有你，在没有抱着他们的时候学会怎么睡觉，因为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能从婴儿床里翻出来去找你，那时候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咱们教会有个年轻爸爸告诉我，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婴儿床上安装一个 像纱门一样的东西，这样孩子就爬不出来了。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还有人建议孩子哭闹的时候先等上十分钟，然后再走进孩子卧室，拍拍孩子的脑袋，把奶嘴放回去，抱抱他，再放回小被窝，说好好睡吧，然后离开就行了。如果孩子又哭了，这一次要等15分钟，然后进去再把刚才说的事情做一遍。此时你的孩子对你这么长时间不理他，肯定很恼火，肯定哭得一塌糊涂。你就假装看不见，把鼻子擦干净，轻轻抱一下，不要把他从婴儿床里抱出来，然后让他躺下。也许他会拒绝躺下，但不用管他，说完好好睡吧就走人。下一次就等20分钟，以此类推，最后孩子肯定累得筋疲力尽，自然就睡着了。当然了，你也累趴下睡着了。我发现经过三四个晚上以后，这一招还蛮管用，孩子们能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睡觉，是他们身体和内心成熟的一个标志。而属灵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当神似乎远离你的时候，有知道该如何使自己安静下来的智慧。雅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成长，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成长。如果我们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渴望成长的话，雅各在第五节说，那就应该祈求神。这里是个感叹号，是一个命令。如果你不能以喜乐的态度过一个忍耐的生活，如果需要智慧来评估你所遇到的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需要，那就去祈求那位厚赐予众人的神。我喜欢这里的众人这个词，其实就是所有人的意思。神不偏待人，他不会说你不是我的尖子生，所以你不会得到像他们那么多的智慧。神从来不会这样做，神会把智慧赐给所有的人，请注意，而且是厚赐。什么是厚赐？就是丰厚的赐予。中文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慷慨赐予，现代译本翻译为丰丰富富的赐给。神会慷慨赐予，而且不会因此而责备人，也就是不会羞辱人。神不会因为我们缺少智慧来祈求他而羞辱我们。神从来不会说，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需要智慧，或者怎么又是你？不是这样，神总是有求必应。大家注意到了吗？雅各没有说，如果有人缺少知识，就应当祈求神。知识与智慧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知识是你学到的事实、数据的信息，而智慧是知道怎样正确使用你已经学到的知识。人类已经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知道如何以超音速的速度旅行，而智慧是知道人类总体上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跑得越来越快。雅各告诉我们要向神求智慧，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为什么不去求力量、恩典或释放呢？因为我们需要智慧，这样才不会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信心中成长，在属灵方面渐渐得以成熟。在魏华伦所写的雅各书注释书中，他讲了他们教会有个秘书在经历的严峻考验。她丈夫失明了，她自己刚经历了一次轻微的中风，接着她丈夫又生病了，马上送到医院以后，几乎所有人都 都觉得他不久于人世了。毕华伦这样写道，有个周日我在教会见到了这个姊妹，安慰她说我一直在为她祷告。她说，那你在具体求神做什么呢？她的问题让魏华伦牧师很意外。她说，我在祈求神来帮助你，来坚固你。那个姊妹说，非常感谢，但我希望您能帮我祷告一件事，就是让我有智慧，不要浪费了我所经历的这些患难。魏华伦接着写道，他知道雅各书一章五节的意思。这位姊妹知道向神求智慧，以便他所受的苦能在他里面生出忍耐，而且所受的这些苦不要浪费了。现在雅各要提出一个警告了，请大家看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很多基督徒会说，这不包括我，我需要智慧，这我不怀疑，只是我不确定神是不是会给我。这是对这节经文的误解。雅各实际上是在描述一个邪恶的人，先知以赛亚也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这种人，就像被风吹动的海浪。心怀二意这个词字面意思是两个灵魂，有两个灵魂的人，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三心二意的人。雅各其实是说有些人总是变心，这比怀疑神是否应允祷告更严重。实际上这样的人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有一位作家把这样的人称为活着的内战，因为在他里面相信神和不相信神总是在不停地彼此征战。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里雅各不是指心里有真实怀疑的人，甚至有些不恰当的谦卑，认为神很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顾不上回应自己的祷告。雅各所说的那种人，嘴上说想寻求神在生活中的指引，但实际上不想改变自己的想法。雅各说，除非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否则没有人能从神那里得到智慧。雅各在第八节说，这样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没有定见的意思是不能安顿下来，表达了一种在生活中从来不委身的含义。今天靠神近一点，明天就偏向世界了，左右摇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使用了同一个词来描述哥林多教会出现的混乱，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里的混乱就是不稳定不安定的意思，与没有定见是类似的含义。所以要在信心中祈求，也就是说你已经立定心志要得到神的智慧，这样你就可以最终顺服神的旨意。有些圣经学者认为雅各书其实就是雅各所讲的一篇道，后来把它写了下来。有一点挺符合讲章的特征，就是在谈论试炼和忍耐的时候，雅各在中间插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记录在第9到11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个例子想说明的就是看问题的角度。贫穷的信徒和富有的信徒都意识到，在患难中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基督里有了新地位，所信靠的也都应该在基督里。贫穷的信徒要高看自己的地位，虽然生活告诉他，他只不过是神圣洁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但他要看自己是神的王子。而富有的信徒要记住，他所信靠的不能是他的钱财，因为他会像灼热的风中的花朵一样迅速凋谢，无影无踪。第十二节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节经文是雅各谈论试炼的总结性陈述，是以祝福的形式表达的。雅各的话听起来像是他同母异父的哥哥耶稣所说的话，什么什么的人就有福了。雅各说，能忍耐的人就快乐了或满足了。另外，这可不是一个愿望，好像是在说，我希望你们将有福了，我希望你们将会满足。这节经文是一个结论，你就有福了，你就满足了。雅各说，或早或晚，你们必得到生命的冠冕。雅各没有暗示说你可以通过忍受患难来赢得永生，他说的是信徒可以赢得冠冕，是对带着喜乐经历了患难的独特奖赏。回到我前面说过的那句话，不要选择背什么十字架，要选择如何回应所遇到的麻烦。每次当你选择以信心、智慧、祷告和喜乐来回应患难的时候，都会得到奖赏。弟兄姊妹们，你不能选择背什么十字架，但你可以选择如何回应所遇到的麻烦。在这个问题上，雅各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他说，有一天你所背负的十字架将会变成一个冠冕。所以坚持下去，得冠冕的那一天即将到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雅各所带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话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挑战，这样或那样的难处，这样或那样的试炼，所以你借着雅各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遇到的试炼不是我们所能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来回应这些试炼，因为在每一个试炼的背后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你希望我们以信心、智慧和祷告来回应这些患难，就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奖赏，让我们可以生发忍耐来磨练我们的品格。谢谢天父你这样的劝勉和鼓励，也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面对每一个挑战。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交托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